大家好，我是威妮，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重磅文章，题目是针对川普的攻击长达四年。大选后陆续出现的众多可信的有关选举舞弊的指控，法律挑战正在进行，而向唐纳德·川普总统施压，迫使他做出让步的努力也绝非孤立事件。长达四年的反对他的运动如今已经进入高潮，该运动开始于2016年川普第一次竞选总统。联邦调查局出于政治动机对他的竞选团队进行调查，在其随后执政的四年里，有人一直在努力把他赶下台，先是制造通俄门谣言，然后对他进行弹劾。本文将概述回顾针对美国现任总统川普所做的一些主要行动。这一事件超越了党派界限，不仅是对川普的攻击，也是对总统职位的攻击，同时也是对美国立国之本的攻击。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2016年，在奥巴马政府指挥下，联邦调查局出于政治动机，对川普的竞选团队展开了调查。根据公开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启动调查所需要的证据极其不足，就是川普竞选团队中一位初级顾问在伦敦向澳大利亚大使所说的话。事实上，调查主要依赖于名声扫地的所谓斯蒂尔卷宗，而该卷宗则是由英国军情六处前特工克里斯托弗·斯蒂尔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以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杜撰的。川普通俄门的阴影。尽管联邦调查局的交叉火力飓风调查本身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川普与俄罗斯勾结，但是正在进行的调查，包括有选择性的向媒体泄露信息，仍然形成了一种公众叙事，即川普与俄罗斯勾结赢得了2016年大选，这给他总统任期的头几年蒙上了一层阴影，限制了他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行动。一些国会议员甚至要求依据虚假指控对川普进行弹劾。科米和麦凯布主长的联邦调查局。在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的领导下，联邦调查局积极反对川普。麦凯布直接参与了交叉火力飓风调查，与联邦调查局探员彼得·斯特佐克和联邦调查局律师丽莎·佩奇合作。2017年5月，科米被川普解雇后，麦凯布积极推动联邦调查局对川普进行进一步调查。麦凯布的联邦调查局甚至建议司法部官员布鲁斯·奥尔重新联系斯蒂尔，尽管当时斯蒂尔的卷宗里的许多说法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联邦调查局已经因为他向媒体泄露而与他断绝了关系。媒体。也许在川普的总统任期内，反对他的最强大的力量之一就是新闻媒体。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无休止地发布有关川普的歪曲的和不准确的信息，同时竭力淡化或者无视他的成就，试图公开将他描绘成一个不合法的总统。这种类型的报道在美国制造了一种充满愤怒、仇恨和不稳定的气氛，导致了对总统的生命威胁和对他的支持者的暴力行为。弹劾事件。2019年12月18日，众议院按照党派路线企图弹劾川普，尽管参议院后来驳回了这项指控，但是他给川普的总统生涯留下了印记，并且让美国目睹了媒体长达数月的公开攻击。此次弹劾事件的核心是2019年7月25日，川普给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打的电话，期间川普表示希望有关前副总统乔·拜登涉嫌腐败的指控能够得到调查。即使考虑到当时公开的信息，人们也有理由担心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和纳税人的资金在乌克兰被滥用。在当时，公众普遍知道拜登的儿子亨特从乌克兰能源巨头那里每月收到数万美元， 而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拜登曾亲口迫使乌克兰总统解雇调查该案件的检察官，作为收到1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的先决条件。而这名检察官一直在调查乌克兰能源公司布瑞斯马及其董事会，其中就包括亨特·拜登。中共病毒，川普的反对者指责总统对中共病毒，这种病毒通常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处理不当，行动太慢。然而，这与2020年初的情况相反。2020年2月2日，川普政府禁止所有来自中国的外国旅行，因为中国是中共病毒的源头。这个决定是总统不顾他的一些高级顾问的建议而做出的，并且超出了当时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行动。与此同时，他在政界和新闻界的对手们却将其描述为排外和反应过度。事后看来，这个决定在帮助减缓病毒传播方面有极高的价值。随着病毒在美国的传播，川普政府提高了测试能力，与各州政府协调，为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联邦援助，启动了国防生产法，迫使公司生产呼吸机等关键医疗设备，并且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同时降低了联邦法规对主要制药公司的限制，以推动疫苗的研发。外国干涉，准确地说，川普是中共最大的对手，他打破了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对华政策。该政策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通过接触和经济发展，中国将从一个集权政权转变为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实际上，这种绥靖政策只会导致数万亿美元和数十万美国工作机会流向中国。中共政权非但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反而利用这些财富推进其独裁统治，创造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拥有最先进技术的暴政。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中共一直在台前和幕后反对他。北京利用其国内和海外的宣传渠道，经常依靠美国自己的媒体诋毁川普，甚至暗示中共病毒在武汉的爆发是美国军队造成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黑人的命也是命，简称 BLM, 是今年困扰美国城市的骚乱的幕后黑手。该组织劫持了人们对种族主义的担忧，并以此为理由推进马克思主义议程。在2015年的一段视频中，黑人的命也是命联合创始人帕特里斯·卡洛斯称自己和其他创始人是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在俄罗斯、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一样。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劫持了正义的事业来推进共产主义议程。许多经历过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评论说，美国今年夏天发生的骚乱，包括推倒历史人物雕像，与此惊人的相似，其结果是造成了影响整个国家的混乱和不安的气氛。安提法，安提法极端分子身着全套的黑色装备，包括盔甲、头盔和面具，并接受激发愤怒和基本战斗训练，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参与了无数暴力行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暴力行为包括使用武器、投掷石块和燃烧弹，都是针对执法部门和政府财产的。但是安提法成员也直接把矛头指向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只是因为他们支持川普。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在华盛顿发生过两起，那些聚集起来支持川普的人后来在晚上在城里独行时遭到了袭击。安提法分子使用民兵式的力量来恐吓和攻击具有政治信仰的公民，制造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气氛，违背了美国最基本的价值观。虽然川普总统是行政部门的领导人，但是当他上任时，他继承了一个拥有数十万雇员的联邦政府。公开的秘密是，美国政府里的许多职业官员一直在积极寻求破坏，甚至公开反对川普。许多政府官员被媒体发布的虚假信息所误导， 他们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并且认为通过抵制川普，他们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首位。事实上，他们阻止一位合法当选的总统执行人民的意愿，这对国家是一种伤害。穆勒特别检察官调查。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被解职后，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指派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罗伯特·穆勒继续负责联邦调查局对川普涉嫌与俄罗斯勾结的事件进行调查。穆勒将在一份最终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这种勾结的证据，但是这是在将近两年的调查之后才发生的，这给了媒体和川普的政治对手回旋余地，把川普描述为一个非法总统，认为他与俄罗斯有联系。非法泄密。在过去的四年里，川普政府一直被指在破坏其执政的选择性泄密所困扰，其中一些泄密行为在本质上属于犯罪行为，比如泄露川普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就是一种重罪。财政部官员娜塔莉·爱德华兹被发现非法泄露了前川普竞选伙伴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有关金融交易的可疑活动报告。2020年大选舞弊。在11月3日的选举之后，出现了数十起可信的指控，指控选举舞弊或者其他与计票有关的非法行为。多个州的数十名选举工作人员已经根据作伪证甘愿受罚的条例宣誓提供证词，详细记述了计票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工作人员如何按照指示非法更改选票，如何做不到正确观察选票计数，如何目睹新选票神秘的凭空出现等等。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起了一系列诉讼来挑战选举过程，他们认为仅在宾夕法尼亚州就应该有60万张选票无效，因为共和党的选举观察员不被允许监督投票过程。捏造的叙事。自川普就任总统以来，利用捏造的叙事攻击他的行为屡见不鲜，或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人声称他为维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的新纳粹分子辩护，而事实上，他说双方都有非常好的人，指的是那些前来抗议的人们，对他们来说，那尊雕像非常非常重要，不得拆毁，也不得把公园的名字从罗伯特·易里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川普特别补充说，我不是在说新纳粹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因为这些人完全应该受到谴责，但是在那个群体中，有很多人并不是新纳粹分子和白人民族主义者。然而，尽管这是公开的记录，川普在他的总统任期内仍然被不断问及此事，尤其是在大选期间，他被不断问到是不是愿意谴责白人至上。尽管他已经在很多场合做过回答，甚至包括在他成为总统之前。